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感谢主，你这位动了善功的，你必成全这功。主，你必引我们到宽阔之处。主，你要带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主，你把我们带入幔内，能够与你有更深的交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向着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完全，你要拯救我们，而且你要拯救我们到底。主，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纷乱的世界，让我们等候主你的再来，也预备迎接你的面。帮助我们，也建立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来交通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一章最主要是讲到信心我们知道第十章特别讲到进入幔内幔内的生活乃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在第十章最后面告诉我们这个信心乃是能够使我们灵魂得救就是我们的魂的救恩所以信心的果效信心的结局乃是我们的魂蒙了拯救所以到了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个信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跟有一件事情发生关系因为它是讲到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指着什么说的我们稍后会交通那我们也提到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这些古人就是这些历史历代这些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他们不但相信他们也顺服他们所得的启示在他们身上就产生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前面两次交通到前面三个这个信心上的伟人第一个就是亚伯亚伯他献上更美的祭物就得了称义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仍然因着这个信在为他做见证然后第二个人我们提到的就是以诺以诺因着信他与神同行就被神接去接去之先他也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三位我们提到就是挪亚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预备了方舟全家得救也定了那世代的罪这是我们前两次交通到的这三个人那今天我们要特别交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祖宗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在十一章提到亚伯拉罕的信他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第八节所提到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这是讲到他在蒙召的时候的信心这是第一段讲到亚伯拉罕的信那亚伯拉罕第二段的信呢就是第九节所讲的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他有信心然后接下来呢在应许之地做客这是讲到他中间的这一段信心末了一段讲到他的信心呢那是在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圣经上提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时候，把它分成三个段落。他蒙召的时候讲到他怎么相信，他在地上做客旅的时候怎么相信，最后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把以撒献上，说到了他的信心。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真正看见信心的开始、信心的过程跟信心的结局。那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之前，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讲到神重新恢复他的创造，有一些属灵的原则。那这对我们走属灵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啊！第一章第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们知道这是指着我们在这个天地之前，神开始做他的工作啊。神创造了天地，然后第二节我们就知道，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有一些堕落的事情发生，地呢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那个是在原文就是变成，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知道神最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天地是很美丽的，因为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在那里欢呼。但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知道发生了变化，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来。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保罗曾经引用这一句话，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也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保罗发现一件事情，就神怎么在做恢复这个大地创造的时候，他用的原则对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从创世纪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做恢复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把光跟暗分开来了，把光跟暗分开来。那你会发觉呢，当我们在讲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第一个人亚伯，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就是把光跟暗分开了。因为亚伯献祭乃是在启示里面所献的，或者他换句话说他有光的，但是呢该隐的献祭乃是在传统的里面，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亚伯的信心所代表的乃是这里属灵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神把光跟暗分开来。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属灵的原则，他做工的原则也是这个样子，要把我们出于自己的天然的跟从启示来的、从神来的要分开来，所以我们能够把一切黑暗的、不义的分开来，使我们能够活在启示的光里面。所以这是神在做恢复的时候他属灵的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好，第六节，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来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所以神属灵恢复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把上下分开来，所以叫我们慢慢的脱离地，然后开始走属天的道路，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这就是在以诺身上发现的，所以在第二个先行伟人里面，我们看到以诺呢，他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所以你看见上跟下分开来了。那第三个原则我们就看见，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所以神的属灵原则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把死亡跟生命分开了。因为我们知道，海本来是地，本来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被海所覆盖，一切一片都是死亡。但是现在呢，地要露出来了，地代表生命，所以开始有什么呢？有青草，有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三天要讲到什么呢？就把所有死亡跟生命的分开了，这个就是在挪亚的身上看见的，因为在挪亚的方舟里面，他有生命，其他的呢都死亡，所以把我们从属，把我们这些从属肉体的，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跟属灵的分开来，因为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乃是平安，所以在基督里，在方舟里面就代表在基督里，在方舟之外呢，你看就是死亡。在基督里有生命，在基督之外就有死亡，所以我们就是活在基督里面，就有生命，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三个属灵的原则，光跟暗分开，上跟下分开，生命跟死亡分开来，正好就是信心前面我们提到了三个伟人，神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作，那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神要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传统的跟启示的分开来，把属地的跟属天的分开来，把属生命的跟 属天然属死亡的，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分开来，这是神的工作。那到了第四天，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连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所以第四天呢，这个光就成了具体化了。第一天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还不是具体的， 到了第四天呢，现在有光体了，我们知道有太阳，有月亮，有众星。所以前面的三天就讲到神做事的属灵的原则，到了第四天开始呢，就成了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个经历呢，也就是亚伯拉罕经历所代表的。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呢，其实就做这些分开的工作，把所有天然的跟启示的分开来，把所有属地的跟属天的分开来，把所有生命的跟死亡的分开来。当这样子分开了以后，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属灵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关于亚伯拉罕的经历。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他的经历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在蒙召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然后看见了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信心的表现，然后我们再看他最后当他信心成熟的时候他怎么样献以撒。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他的信心的功课，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做工使他产生了这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有关于信心的功课。那在我们交通亚伯拉罕之前，你就发觉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亚伯拉罕的一生都很熟悉，那你就发觉呢，在旧约的时候记载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是怎么记载呢？他记载 他在地上的生活。但是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读亚伯拉罕 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呢，他的记载跟旧约不一样，因为到了新约以后乃是属灵的解释，所以旧约是讲了他每一天的生活，但是神怎么看他的生活跟我们看不一样，所以呢，新约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一生，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看法跟神的解释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来知道认识神怎么来解释。那在旧约的时候，你发觉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失败，也失败蛮厉害的，他甚至两次把他太太都卖掉了，在人来看这不是信心的表现，可是很奇妙，在新约不提这些事情，或者在圣灵的解释里面他不提这些事情。在旧约里面你看见亚伯拉罕，事实上我们等下读的时候你发觉他有很多的失败的，但在新约圣灵的解释的时候，解释亚伯拉罕呢，都解释到他的信心，解释他的得胜。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有很多其实天然的东西，不属神的东西，那神在他信心的一生当中呢，把这些东西给除去了，留下的乃是神所看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神看的都是他的得胜，看的都是他的信心。就好像大卫的一生，我们知道大卫实在是个爱神的人，但是大卫犯的错误是很可怕的错误，他不仅杀了人，他还犯了淫乱。可是带新约来解释的时候呢，新约就没有提这些事情，讲到他来是合神心意的人，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这是圣灵的解释。所以我们一方面来读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呢，一方面我要明白圣灵是怎么看的，圣灵是怎么解释的。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以后呢，我们里面会满了感恩，满了喜乐，因为很多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在勇士来讲，神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神早就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会失败，但神所看的就是说，经过了我们信心的道路，一生留下来的那个结晶，那是属神的东西，那是神所看重的，神所注意的，所以这是很鼓舞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充满了敬拜，充满了感恩。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蒙召的这段话， 那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所以我们首先就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新约的解释。然后呢，他蒙了呼召，所以他就遵命出去了，而且他出去的地方是他将来要得为产业的地方。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是信心。但是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一段是解释，《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来看，圣灵首先给了我们一些资料，是在旧约我们没有看见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这一段话我在说，在旧约没有提到，这是新约给我们的亮光，斯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迦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还在米索波大米，还住在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先向他显现了。然后呢，对他有个呼召，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这是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的资料。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把它就连在一起了。《创世纪》的第十一章，27节，这是讲的亚伯拉罕啊。他还没有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记载的一些事情，也就在这一段的时间神向他显现。好，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上世纪十一章27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亚伯兰并不是长子，但是因为亚伯兰是接下来他的中心人物，他是中心人物，所以把他摆在前面，所以很可能事实上他们哈兰是最大的，拿赫第二，亚伯兰第三，那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所以拿赫娶的乃是他兄弟的女儿，所以很可能哈兰年纪比较大。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好，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好，这是这一段就是记载亚伯兰刚开始蒙召的时候。那新约的解释啊。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蒙召出去。那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来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七章给我们解释了，乃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因为他看见了荣耀的神，所以就有了信心。所以 我们里面没有信心，你看自己看环境不会有信心的。信心的产生来是因为他看见了神，而且不是他能够看得见，乃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就说出了一切都是恩典。亚伯拉罕他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有信心的人，事实上我们读圣经读约书亚二十四章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他是拜偶像的，他们从前在那是拜偶像的，他们不认识神。根据犹太人传统，他拉还是制造偶像来卖的人。但是荣耀的神为什么要向亚伯拉罕显现呢？很可能亚伯拉罕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这么多法利赛人，但神单单向保罗显现，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神知道保罗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虽然他是在传统的底下，但他里面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所以神向他显现。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跟保罗一样，在他里面他有一个渴慕寻求真理的心，虽然在加勒底的乌尔充满了上千的偶像，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偶像，如果你追溯它的根源，都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来的，都是从加勒底这个拜偶像的国家来的，所以他是一个集偶像的大臣。所以所有的偶像都在那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亚伯拉罕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因为这些偶像没有办法满足他，但他也 不认识神，所以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所以一切都是神开头，神是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所以因着神向他显现，所有的偶像都失去他的光彩，所有的偶像都成了羞耻。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因为他看见了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今天如果没有启示，没有神向我们显现，没有神来吸引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希伯来说后面雅各跟彼得后书我想这段圣经我们也很熟，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乃是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招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里面产生了信心。今天呢，我们的主就是用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什么呢？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带进他的美德里面。所以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就是荣耀，那就是他的美德。所以神怎么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坐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今天也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乃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有了信心。所以希伯来书所讲的乃是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但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乃是因为荣耀的神先向他显现，他是用他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好，那每一次神的显现都带进了呼召， 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神呼召他离开本地亲族，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他就跟着去了。所以呢，有了显现，有了神的显现，换句话说，有了异象呢，就带进了呼召。这个呼召呢，乃是要脱离本地亲族，一方面脱离，一方面进入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因着相信，因着信心呢，就带进了顺服。所以亚伯拉罕对荣耀的神，他向他显现，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用信心来回应神，他顺服，神就离开了本地亲族，所以就产生了见证。所以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因着信，而且相信，而且顺服，而且产生了见证，要神为他们做见证。那当我们在读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呢，这一段话并没有记载神向他显现，只讲到他离开，他的离开乃是因着神的显现。好，我们知道亚伯兰他原来的名字的是叫，不是叫亚伯拉罕，那是叫亚伯兰，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塔拉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因为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父，或是崇高的父亲。换句话说，在塔拉对亚伯拉罕的期望里面，盼望他能够生下很多的子孙来，而且呢，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父亲，这是塔拉的心愿。但是我们发现呢，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呢，撒来不生育。换句话说，你走信心的路很奇妙，你天然的想法跟神要带领我们的常常是背道而驰。所以一个天然的人要走信心的道路，你发觉这个天然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孩子，他没有办法满足他天然父亲给他的期望，但是神在他身上有更大的期望，所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后来我们知道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国的父亲。换句话说，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希望他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他能够成为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父亲。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他没办法生出孩子来。但是神有更美的旨意，神要他做许许多多多国家的父亲，君王要从他而出。你看，这是我们的神，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也许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父母也好，对我们有很多天然的期望，但是你越走越发觉呢，我们跟这个期望差得好远。可是神在我们身上期望却是远远超过天然的我们个人的期望，我们不能不感谢神，这是神他的伟大。好，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心跟我们所想象的并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呼召他要离开本地亲族，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结果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是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蒙召有异象的、有启示的是亚伯兰，带头的是他的父亲塔拉。塔拉没有异象，但是塔拉在那里带头。那塔拉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落在后边。塔拉的意思还有意思就在那里漂流。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异象的人 没有启示的人在那里带头 走路的时候，就发觉常常是在漂流，都落在后面了，没有办法跟得上神的旨意。因为他拉原来是拜偶像的，荣耀的神没有向他显现，但他在这里带头。那当然很可能因为亚伯兰他有了异象，他要离开了，他必须告诉他的父亲，他父亲可能爱他，所以呢就带着他们都一同出来。所以有可能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他虽然有信心来跟随神，但是呢他与父亲商量，这结果他父亲带他走了。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他与属血气的商量。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了异象，然后圣经上怎么讲呢？他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他就去了亚伯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待了三年。所以很可能在这里呢，亚伯兰就与他的父亲塔拉商量，结果塔拉就带着他出来。当然也有可能并不是亚伯兰要带他父亲出来，但是他父亲坚持要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刚开始你就发觉呢有很多情感上天然上的纠葛。在我们跟随主走信心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有同样的很多天然的情感上的纠葛，但是神要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做修剪的工作。所以结果呢，他们走到哪里呢？就只走到了一半，到了哈兰就住在那，就停下来了。所以你就看见，如果我们跟随主没有照主的那个呼召离开本地亲族，没有完全走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人只能走一半的路。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个哈兰住了多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神没有再向他显现，神没有再对他说话。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哈兰得到了很多财物。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很奇妙，很多时候你得到很多财物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顺服，常常是因为你没有好好顺服。这个反而成为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拦阻，所以这个我们以后会提到的，这是蛮特别的，这常常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但是神他动了善功，他要成全这功，所以神在那里等候等候等候到什么时候呢？神把塔拉给取了。所以当塔拉死了以后，神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说话，来呼召他。那我们知道哈兰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拉赫，就是塔拉后来的儿子拉赫所去的地方，后来拉班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记得后来雅各去娶妻子的时候，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因为那是 他的家族，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后来我们知道北国那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半路上。好，现在塔拉死了，所以神第二次显现。这个时候呢，对亚伯兰说话呢，就讲得更仔细了，更清楚了。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了。”所以神再一次的呼召，也讲得更仔细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第二次神向他显现，不但向他显现，而且呢加上了应许，这是很特别的。第一次有显现有呼召，没有应许，第二次呢有显现有呼召加上了应许。为什么要加上应许呢？因为神顾念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怜悯我们，神不但拯救我们，神还要继续鼓励我们，所以他加上了应许，好让我们怎么样呢？继续走前面的路。所以你看见在新约圣经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他很棒的，他因着信蒙召就出去了，不知道往哪里去，好有信心的。但是在背后你看见圣灵所做的工作，乃是一次一次一次的等候鼓励，加上应许，好让他继续往前走。第四节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罗德又跟来了，当然不一定是亚伯拉罕要带他过来的，而是罗德呢要跟着来。那我们再说，亚伯拉罕是有意向的人，有呼召的人，罗德没有意向没有呼召，但是呢他跟着来了。他为什么要跟着来呢？当然很可能他看见神的确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神赐福给他们，在哈兰他们得到很多的留洋仆婢的，所以他愿意跟着他。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他带给亚伯拉罕呢很多的难处。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现在呢不是不一定是他带着罗德，但是罗德跟来了，他也没办法拒绝。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真的有好多的掺杂，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但是神一次一次的在做工，把我们那些不属于他的慢慢脱去，就像我们讲的属灵的三个原则一样，他让我们从天然的跟启示的分开来，属地的跟属天的分开来，生命的跟死亡的分开来，所以现在神要开始一面一面的带领他，一面一面的开始做洁净的工作。那我们知道罗德的意思，罗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帕子，帕子蒙蔽了，有遮盖了，看不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没有转向主，帕子就没有出去，就没有启示。但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主，帕子就出去了，我们能够敞着脸来见神。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罗德跟着去了，但是成了他的难处。那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75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活了100多岁，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他的中年，这时候呢他就来到了迦南地，好，然后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在哈兰积蓄了很多的财物和很多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那他有很多的人口，其中有一个人口是谁呢？就是以利以谢，后面会提到以利以谢，也就是后来呢那个老仆人，帮那个以撒娶妻子的那个，也是从哈兰得来的，因为他是大马色人，大马色那时候就在这哈兰这一带。所以他们虽然失败了在哈兰，他们还是得到了好多的财物，人口。好，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所以现在神把亚伯兰带到他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迦南地了。所以现在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结果发现什么事情？那地有人居住，而且是迦南人。你知道迦南人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我们如果读民数记就知道，迦南人是怎么样，那邪恶的七族里面的一族，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伟人啊，巨人，以色列人看他们像巨人，看自己像渣男。所以现在亚伯兰来到了这个地方，是神要应许他的地方，是他要承受产业的地方。现在的居然住着这么可怕的伟人、巨人、邪恶的人，神将来要审判、要灭绝的这些人。你想亚伯兰他的信心会怎么样？很可能就摇动，对不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向亚伯兰显现。你看，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看见环境我们的反应，所以亚伯兰，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亚伯兰现在刚刚才开始走他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他的信心并不代表很坚强。现在他来到这个地方，住的都是那些邪恶的人，他自己势单力薄。神向他显现，给他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呢，就是这个地是你的；第二个应许呢，就是你要有后裔承受产业。你要知道亚伯兰他所以被称为信心的祖宗我们知道亚伯兰一生并没有得着迦南地，事实上他只得到了一块坟墓你读到后来就知道麦比拉洞，他只是买了一块地，所以他只有这么一块地，他并没有得到那块地。那整个迦南地神应许的地他并没有得着，而且呢他没有后裔，一直等到后来年老了才得到一个以撒。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功课。这就是后来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得着的，只是在信心里面看见。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信。好，所以神给他两个应许那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一座坛我们知道亚伯兰一生有四座坛那这边是第一座坛坛是讲了什么呢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在旧约的祭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他把自己献上与神有了进一步的交通当你在经历神，所以每一次十字架做在我们身上做割除的工作、做分别的工作以后呢，我们就与神有了新的交通这就是祭坛所以你看见神把他带到了迦南地，神知道对他来讲对一个刚刚操练信心、走信心道路来讲，当他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是会害怕的，但神马上向他显现再一次应许他，这个地是你的你不要看环境，这个地是你的，是给你的后裔所预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它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你看，圣灵没有解释他那些软弱，他那些失败，圣灵只是一句话，他因着信，所以你看见神把恩典给他，让他能够被成就，所以你看见旧约所描述的他的生活有很多的失败，新约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神给他恩典。来成全他，他因着信就遵命出去。你看，这是他留下来的那个结晶，那个见证。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是他蒙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他实际的生活跟圣灵的解释是何等的不同，这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看我们的失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圣灵所看的乃是那个他恩典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些，而不是我们天然的失败。这个实在是鼓励我们的。好，第二段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他现在到了迦南地以后，他怎么样来操练他的信心。圣灵是怎么解释的？这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看见，刚才看见神给他两个应许，主要有两个应许，一个是地，就是他的产业，一个是他的后裔。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并没有得着，他只得到一块坟墓地，得到了一个儿子，以撒，而且是晚年得着的。可是呢，他在地上呢，什么生活呢？是做客旅，做寄居，过帐篷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你看十一章第一节他在讲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真实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乃是因为你看见了神才有信心，因为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他看见了神，他就有了信心。圣经上讲，摩西为什么能够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苦害，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呢？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信心呢，是因为看见了主产生的，但是信心也看见了将来的事，神永远的旨意，那是什么呢？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这些信心伟人所看见的。所以信心不是说我看见哪一件事情发生了，或者哪一件事情没有发生，信心让我们一直看到那个结局，不但看见了主，也看见主给我们的结局，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神自己在经营所建造的那个新耶路撒冷。而我们呢，不仅仅是我们那要住的那个家乡，而且我们也是那个城的一部分，他把我们建造在这个里面。所以后面才讲到这些人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得完全。换句话，这个新耶路撒冷不仅他们有份，我们也有份，而等到我们都在这个里面以后，就做成了。所以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旨意，就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在第二段他所讲到的。那第二段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了。他现在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嘛，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所以他现在是住在帐篷里面。这个地是神应许他的，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着，他乃是支搭帐篷。换句话说呢，他所看见的超过他眼见的，他 他的信心并没有留在他所看见的这个地上，乃是看见了那更美的家乡，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因为这些 地上的东西呢，都是一个预表而已，都是一个影子。信心乃是看见了实体，乃是看见了基督，看见了神的旨意，看见了更美的家乡。所以他在这里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我们知道这座坛，他在那里求告，但这里 有他的属灵的意思，这是一座分别的坛，因为他把伯特利跟埃分别出来，伯特利是讲到神的家，讲到教会说的，埃是讲到废墟，乃是讲到一切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所以属肉体的，都是要过去的，都是废墟，所以现在神在这里十字架的工作要做分别的工作，他从个人现在进到了神的家，但是呢，所有属于世界属于肉体的都要被分别出来，但这工作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所以他在那里要求告，换句话，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神把他分别出来了，怎么从把他跟世界跟埃及分别出来，把他从自己的肉体 从以斯玛利从夏甲这边分别出来，这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呢，他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了。那南地我们知道还是迦南地，但是南地呢，它是在真正的迦南跟埃及的中间，所以这里就说出了现在他的信心已经开始有点迁移了。他往南地去了，往埃及那边去靠了，那你靠到埃及很近了，你就会被拉进去了。所以果然现在信心要经过考验了，那地遭遇饥荒，那我们知道饥荒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的试炼，因为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满了神的丰富，怎么可能会有饥荒，所以饥荒常常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试炼也好，或是他的审判也好，那现在这个试炼来了，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所以亚伯兰呢就下了埃及去，亚伯兰没有往反方向去，没有往伯特利跟埃那个方向去，也没有往世界去，结果呢他是往南地去，结果南地很靠近埃及，所以他就下了埃及。所以这里讲到下埃及就说到他的堕落了，下来了，那他也知道下去不对，所以呢他只是暂居在埃及，他想要暂时居住在那里就好，等到环境好的时候呢就过来。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然后还没有到埃及，我们知道他就开始说谎了，所以你看见你到了 一靠近埃及，一接近世界，你就知道，你必须要保命了，你要开始说谎，所以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叫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你看见亚伯兰刚开始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跟我们刚开始走信心道路的时候是非常的像，因为我们的信心并不是一下就进入完全的，乃是从信心到信心，所以亚伯兰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知道他要被杀了，这是没有信心，后来是神救了他，所以你看见我们走信心道路，如果不是神，我们没有人走得下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如果光是读希伯来书，你看见亚伯拉罕充满了信心，但是你没有看见背后满了神的恩典，神在鼓励，神在扶持他，这是我们在走信心道路的时候你会看见的，我们是满了软弱，但是信心道路是满了神的恩典。那如果你严格说来，他并没有说谎， 因为莎莱的确是他的妹子，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啊，就是属于家族里面的人。但是当你为了保命的时候呢，你只讲了一半的实话，一半的实话也是谎话。所以后来果然，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在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所以亚伯拉罕的失败是他发财了，是他顺利了，被法老厚待，被这世界厚待。所以我们就看见哦，这个是亚伯兰在走信心道路的初期，他实际上的光景，他的妻子被带到王宫里，他没有难过，反而得到了很多的财物，结果神出手降灾法老，结果法老责备他，就把他给赶走了，所以这是他在刚开始初期在迦南地，然后来到了埃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见，亚伯兰他刚开始信心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刚强，当开始他一来就看见这个地方满的都是巨人伟人，这个迦南地的邪恶的人，其实他里面是害怕的，他会发现就是说很奇妙，神应许给他的地方跟他所看见的环境正好相反。那很多时候我们走信心道路也是这个样子，你走信心道路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许怎么跟环境完全相反，我们信心会打折扣的，但神用更多的应许来扶持他，来鼓励他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现在呢，他又被因着试炼软弱的缘故呢，他就下了埃及，结果呢在顺服上他失败了，但是呢他反而得到了很多牛羊奴婢，那这些呢都成了跟随主的，你真的要好好跟随主的一个拦阻。所以如果我们在世上发达，对我们走属灵的路上并不一定是祝福，反而常常成为我们在地上的拦阻。所以主为什么要叫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呢？因为这些东西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拦阻。当然神绝对顾虑我们每日的需要，但是太多这些从世界来的东西呢会拦阻我们。所以我们再说他得着了这么多的财物，并不是因为他在信心上的成功，反而是他在顺服上的失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后来果然我们看见了，现在呢他们从埃及又上了蓝地去，不但亚伯兰得到了很多金银牲畜，罗德也发财了。这时候呢他们罗德跟亚伯兰没争，但是呢他们的仆人相争了，因为牛群羊群帐篷容不下他们了，这个地方容不下他们了，所以他们在那里相争。但是就在争的时候，你圣经上讲的很奇妙就第十三章第七节，他们在争的时候圣灵特别记载一句话，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换句话，他们在相争的时候呢，在神的家里面相争呢，却是争在什么？争在仇敌的面前。所以这里没有见证。那我们知道，结果亚伯兰他退让，他没有争，他反而对罗德讲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这很没有见证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弟兄，在原文就是我们是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因着失败他学到了功课，他重新，神重新借着这件事情恢复了他的信心。那一个在信心上有长进的人，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就不再用手来抓神给他的应许，他凭着信心来依靠神，所以他能够让。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因为罗德跟亚伯兰是代表神的家，今天我们在神的家要学一个功课，为什么在神的家常常争呢？没有信心。哥林多教会他们争到不信的人那边去了，告到不信的人那边去了。但是亚伯兰给我们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知道神给他的应许任何人也夺不去的，所以他能够放手。罗德应该尊重亚伯兰，因为他是有异象，他是带头，他是长辈。但是我们知道罗德没有异象，他是有帕子的，他是一个蒙着脸的，他是一个遮盖的人，所以他要凭着自己来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手来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遮盖的人，我们是有帕子的，我们是没有信心不依靠神的人。结果他就自己找了一个地方，就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像耶和华的园子，像伊甸园，也像埃及地。罗德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所以埃及深深的影响到，所以他所找的地方跟埃及一样。所以罗德选择了这个全平原，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分离了。所以当亚伯拉罕放手以后呢，神就向他显现了。所以罗德一离开，神就对亚伯拉罕说，第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神再一次坚定他，应许他，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现在呢，包括罗德这块地哦，他都看见了，都是他的。所以你看见，真正凭着自己要得的，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你放手让神去做的时候呢，你所没有要的整个给你了。而且神应许他不但是给他跟他的后裔，而且要给到什么，一直到永远。所以神给我们的是存到永远的。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不但给他一个后裔，要给他像尘沙这么多的后裔。你看神的应许多宝贵，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神不仅给他，神还要叫他纵横走遍这地。所以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今天神也把这些这个产业给我们，但我们自己要去纵横走遍，换句话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它，要去经历它。所以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里的橡树那里居住，就为耶和华做另外一座坛。所以我们知道希伯伦乃是指着交通说的，所以每一次他的失败，他经过考验他的失败，神再一次恢复他，神再给他更多的应许，带进他与主更深的面对面的交通。这就是亚伯拉罕走的信心的道路，从人看他有很多的失败，从圣灵的解释他满了信心，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愿这些话也能鼓励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历史。我们看我们自己真是满了失败跟软弱，但是感谢主，主你看我们却是借着你那无穷的恩典成全我们，然后你在我们身上找到你的喜悦。主，真愿意我们能够常常敞着脸与你面对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按你的心意，按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